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还继续来阅读圣经。那么今天我们该阅读士师记的第八章到第九章，基甸的故事第二个部分。那么第八章里面谈到了基甸追赶逃跑的米甸人，以及基甸的犯罪和死亡。那么第九章里面谈到了亚比米勒。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先来做一个祷告，祈求圣灵来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我们在高天之上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救主啊，蒙主你的保守，我们又迎来新的一周的光阴。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翻开圣经来学习主的话，就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能够赐给我们信心、爱心和刚强的心。救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建立和帮助。主，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开士师记的第八章。那么昨天呢，我们谈到了基甸的蒙召和基甸的得胜。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读到基甸的死亡以及亚比米勒的作王。那么在士师记的第八章的一开篇就谈到了以法莲人和基甸大大的争吵，这是因为基甸在和米甸人打仗的时候并没有去号召以法莲人，只是在米甸人逃跑的时候，那么才号召以法莲人在约旦河渡口阻拦米甸人。所以以法莲人他们就以基甸没有号召他们为理由来埋怨基甸。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却知道，虽然基甸呢并没有号召以法莲人来攻击米甸人，但是以法莲人他们却知道基甸正要和米甸人打仗，所以即使基甸没有号召他们，那么他们也应该主动的前来帮忙。但是那一个时候呢，他们并不看好基甸能够得胜，所以那一个时候呢，他们并没有出来帮忙。但是这一个时候呢，那么基甸他们已经得胜了，仇敌已经逃跑了，所以以法莲人他们就响应基甸的号召，在约旦河渡口拦阻米甸人，并且他们埋怨基甸没有在一开始就号召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以法莲人的埋怨完全是没有理由，完全是因为极度纷争，是因为内心的骄傲和自以为意。那么曾经约书亚还活着的时候，以法莲人他们就因为是约瑟的后裔，他们就感觉呢比别人更优越，他们就要求约书亚要把地多分给他们，但是呢却没有勇气和迦南人征战。那么这一个时候呢，他们又重蹈覆辙，他们又感觉自己非常的有优越感，于是呢他们就出来和基甸大大的争吵。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个争吵呢是很容易就引起纷争的，那么在当时不单单是纷争了，而是战争。但是我们却看到基甸呢，他非常的有智慧，也非常的谦卑。那么我们知道当初上帝就是因为基甸的谦卑而选召基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基甸的回答就显明了他内心的这种谦卑。所以智慧的王所罗门就告诉我们，他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这箴言书的第十五章第一节。箴言书第十五章第一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所以啊，基甸的回答就显出了他内心的这种柔和谦卑。那么这个时候呢，基甸和跟随他的三百个勇士，他们就追赶米甸剩余的这一个兵丁，就是逃跑的这些兵丁， 那么还剩下大概有15000人，本来是135000人的，但是已经被杀了12万人，还剩下15000人。所以啊，这个时候呢，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个勇士，他们就追赶敌军，他们过了约旦河。那么圣经在第四节里面告诉我们，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个勇士虽然是疲乏的，但是呢还是追赶，因为他们要一鼓作气将敌军呢完全消灭。那么基甸呢就要求苏哥人给他们食物，可以补充他们的体力，但是苏哥人的领袖却怎么回答呢？在第六节他们说，西巴和撒木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西巴和撒木拿就是逃跑的米甸的两个领袖，意思就是说，你已经捉拿住了西巴和撒木拿吗？他们已经在你手里了吗？所以苏哥人呢，他们并不相信基甸能够战胜这逃跑的15000人，因为基甸只有300个人，而敌军呢有15000人，所以啊，苏哥人他们并不相信基甸能够得胜。万一今天帮助了基甸，给他们食物，帮助他们去追赶米甸人，那么万一基甸没有得胜，那么改天这一个米甸人过来报仇，把我们都杀害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啊，苏哥人他们有这样的一种顾虑，他们就不愿意帮助基甸。那么庇奴伊勒人他们也是这样回答基甸。我们知道庇奴伊勒这个地方就是曾经雅各和天使摔跤的地方，所以后来基甸他得胜了之后，他就带着米甸的这两个首领西巴和撒木拿来到苏哥城，对苏哥人说，在第11节，你们从前讥诮我说，西巴和撒木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跟随你的疲乏人吗？现在西巴和撒木拿在这里。于是基甸呢就鞭打，就是用野地的荆条和直戟责打苏哥的长老，因为要避免伤害城中的无辜人，所以呢要责打做领袖的，就是当时城中的长老。那么这个责打呢也被称为管教，就是指教，就是管教。弟兄姊妹，为什么要管教他们？因为他们不来帮助上帝攻击勇士，不来帮助基甸攻打仇敌，他们作为以色列人，但是呢他们却毫无作为。我们知道底波拉和巴拉他们和西西拉征战的时候，那么米罗斯不来帮助他们攻打西西拉。圣经在第五章，士师记的第五章第23节里面呢，就告诉我们，他说，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呢，基甸他也要管教这个苏哥人，因为他们也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但是他却拆毁了庇奴伊勒的楼，杀了那城里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基甸他只管教了苏哥的长老，但是却拆毁了庇奴伊勒的城楼，并且杀了楼里的人呢？这个圣经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一般我们认为是有可能庇奴伊勒的城楼上的人他们反抗了基甸，他们不接受基甸的管教，反而和基甸动武，要抗拒基甸的管教，所以基甸呢就杀了那里的人。那么至于拆毁他们的城楼，弟兄姊妹，为什么要拆毁他们的城楼呢？乃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住在这个城楼上面非常安全，他们认为这个城楼可以保护他们的平安，即便是米甸人过来攻打以色列人， 那么他们也认为他们这个城楼上很平安。所以啊，基甸呢就把他们认为很平安的这个楼，能够保护他们平安的这个楼给他们拆毁了，让他们可以知道不应该在以色列人都遭遇压迫都遭遇苦难的时候，而你们却在这里享受平安，毫不顾及同胞的安危和需要。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够只顾及自己很平安，而忽略了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需要。我们不要认为别人遭遇什么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个想法，这个心情呢，乃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圣经，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四节，在腓立比圣经第二章第四节，保罗告诉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那么另外呢，我们再阅读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在加拉太圣经第六章的第二节，圣经又告诉我们，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所以啊，我们今天不能够单顾自己的事，我们也要顾别人的事。正如保罗告诉我们的，我们的重担要互相担当。我们不要想着只要我平安，只要我好就可以了，别人的好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那么这个想法乃是自私的一种自我为中心的想法。所以苏格人和庇奴伊勒的人，他们在基甸追赶敌军的时候，没有前来帮助，也没有提供食物，因此他们要接受管教。那么圣经把这些历史的故事记在圣经上，就是为了给我们有这样的教训。那么弟兄姊妹，以法连人和基甸大大的争吵，而基甸呢却没有恐吓他们，也没有与他们作战，反而呢用温柔的话劝退了以法连人。但是他为什么向苏哥人和庇奴伊勒人说严厉的话，并且攻击他们呢？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以法连人人多势众，而苏哥人和庇奴伊勒人人少好欺负呢？弟兄姊妹，是不是因为基甸欺软怕硬啊？其实并不是的，而是因为以法连人他虽然和基甸大大争吵，但是呢，以法连人他就出来和敌军作战了，在约旦河渡口拦阻这个米甸的军队了。所以基甸呢不想和米甸人在口头上有什么冲突，那么也不想和以法连人在军事上有什么消耗，因为只要以法连人出来征战就可以了，其他事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打败敌军，这个才是更重要的。至于什么荣耀啊、屈辱啊，还是什么人的功劳和得胜等等，那么基甸呢都不是太看重这个方面，所以只要以法连人他们能够出来征战就可以了。但是苏哥人和庇奴伊勒人他们却不一样，他们却不来征战，不但如此呢，他们还不提供食物来帮助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个勇士攻打仇敌，因为他们怕惹祸上身。那么庇奴伊勒人呢，他们也认为他们住在城楼上非常安全，只要自己安全就可以了。所以基甸呢才直打苏哥的长老，并拆毁了庇奴伊勒的城楼，并击杀了反抗他的人。那么在第18节，基甸问西巴和撒木拿说，你们在他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回答说，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基甸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于是对他的长子义贴说，你起来杀他们。但义贴因为是童子，害怕不敢拔刀。西巴和撒木拿说，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基 基甸就起来杀了西巴和撒木拿。那么弟兄姊妹，这段经文是谈到了基甸他的弟兄们都在先前对抗米甸的战争当中而死亡了，就是在米甸压迫以色列人的这七年当中而死亡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基甸就为他们报了仇。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有理由相信基甸的弟兄们在死亡的时候，他们相信上帝一定会拯救他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所以他们是在对抗米甸的战争当中而死亡的，他们是勇士，他们是死在攻击仇敌的战争当中，而且在被杀的时候他们是存着信心而死的，因为他们相信终有一天上帝会拯救他们脱离米甸人的辖制。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们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知道基甸他的弟兄们，那么他们都有王子的样式，他们都是勇士。所以啊，在第六章上帝呼召基甸的时候，基甸呢他就正在思考该怎么样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辖制。所以那一个时候呢，基甸呢正在因为这些事情而愁烦。那么上帝呢向基甸显现，对基甸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基甸和他的弟兄们，他们都是关心以色列人利益的，他们是为以色列人征战的，为上帝而征战的大能的勇士，他们都有王子的样式。那么弟兄姊妹，基甸的弟兄们他们的信心是有果效的，因为上帝呢的确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了米甸人的辖制，并且是借着他们的兄弟基甸的手而拯救了他们，那么也是借着基甸的手给他们报了仇。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在每一个世代，上帝都会兴起一些人来做成他的工作，那么上帝特别兴起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因为耶稣乃是我们的王子，他是我们的士师。我们知道每一个士师都是预表着我们的救主耶稣，耶稣乃是我们的士师，要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并且要为我们报仇，为我们而伸冤。那么这一个时候呢，基甸让他的长子义帖来击杀这两个领袖，但是呢义帖连刀都不敢拔。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义帖害怕拔刀，他连刀都不敢拔。那么这一个呢为第九章的亚比米勒乃是一个序幕的一个说明，就是说明了为什么基甸的七十个儿子都被亚比米勒所杀，因为基甸是一个勇士，并不代表他的儿子们也都像他一样是一个勇士，因为这一个时候呢基甸的长子连刀都不敢拔。那么弟兄姊妹，其实米甸的这两个领袖他们也不希望死在这个童子的手中，因为对于当时的人来讲，特别对于当时的勇士来讲，那么死在妇人手中和死在童子手中乃是一件非常羞辱的事情。那么西巴和撒木拿就对基甸说，你自己来杀我们吧，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弟兄姊妹，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的确是没错的。那么今天我们如何呢？弟兄姊妹，我们如何，请记住这一句话，人如何力量也如何。那么这一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就邀请基甸来做他们的王。那么这一个是圣经所记载的以色列人第一次要求立王的记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想要立王的这个想法已经是很长时间了，从这个时候的要求立王，那么到最后的要求撒母耳，那么立扫罗做王。 那么他们的这一个立王的这个想法呢，上帝非常的不喜欢，因为他们乃是厌弃上帝做他们的王，因为他们并不是没有王，因为上帝乃是他们的王。他们既然要立一个王来管理他们，就说明他们厌弃上帝来做他们的王。那么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为什么想要立一个王呢？这是什么原因呢？第一个方面，因为他们看到周围的国家都是有王的，但只有他们以色列人是没有王的，所以他们就想着，他们经常的被外邦人所辖制，被外邦人所欺压，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王，而外邦人是有王的，所以我们才被他们所欺压呢？所以他们认为他们被欺压乃是因为他们没有王，却没有想到他们被欺压是因为他们离弃了上帝，敬拜偶像的原因。所以他们把这种原因呢归咎于外在的因素，而没有想到是自身的原因。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自我省察，我们不要把事情归到外在的因素，而是要自我省察，看是否是自身的原因。很多事情的发生并不是因为环境，而是因为自身，这是一个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们要立王是因为他们要效法外邦的风俗和习惯，所以因为这两个原因呢，他们对基甸说，求你来做我们的王。那么基甸的回答非常的有智慧和谦卑，他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基甸的动机是非常好的，他拯救以色列人并不是为了要做他们的王，而是因为他对以色列人的关心是单单的要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压迫，是响应上帝的呼召，而并不是要代替上帝来做他们的王。但是基甸呢，却在另外一件事情上犯了错误，就是他制造了以弗德。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以弗德就成为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并且后来的以色列人他们也都拜纳以弗德行了邪淫。所以弟兄姊妹，基甸呢就犯了罪，因为他没有按照上帝的意思，而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制作了这个以弗德。那么弟兄姊妹，基甸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以弗德呢？第一个方面是因为上帝呢曾经吩咐基甸在那一个磐石上献燔祭，所以要基甸呢他就以为上帝已经设立他做祭司，他以为他有这个权柄能够穿戴以弗德求问上帝。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仅仅是基甸的他的以为，因为他并没有寻求上帝的旨意，而是他认为是这样，但是却不知道那是上帝临时的让他献祭而已，并不是设立他做祭司，只是临时性的让他在那个磐石上献祭。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看到同样的一个错误发生在教会当中。有人说，因为耶稣在第一日复活，在星期日复活，所以上帝呢已经把安息日更改到了第一日的复活日。那么这个想法呢正和基甸的想法是一样的，基甸也以为因为上帝吩咐我在那个磐石上献祭，就说明上帝已经设立我做祭司，所以呢我有这个权柄能够去制作以弗德来寻求上帝。所以啊，今天呢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也说，因为耶稣在第一日复活，所以上帝已经把安息日更改到了第一日。弟兄姊妹，却不知道这完全是人的一种想法，因为新约圣经里面根本没有谈到安息日被更改的记载，那么也没有谈到第一日的复活日分别为圣的记载，只是单单告诉我们耶稣在那一天复活而已。 所以那仅仅是记载耶稣复活的一个时间记法，并没有被分别为圣以及被更改的任何的记载。但是以星期日的复活日为圣日的想法一直流传到了我们今天。那么这个影响力是何等的大，正如同基甸的这个影响力是一样，他的以弗德也成为了后来的偶像。这是第一个方面，因为基甸呢，他误解了上帝的旨意。那么第二个方面，基甸可能他的动机是好的，他可能呢是想着设立一个以弗德，能够让以色列百姓可以寻求上帝。因为从基甸给他的最小的儿子约坦起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么约坦是什么意思呢？约坦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完全的。所以可见基甸他虽然设立以弗德，但是呢他却依然敬畏上帝，因为他给小儿子起名叫约坦，就是耶和华是完全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想象基甸的动机应该是好的，但是呢却做了一件不聪明的事情。所以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即便动机是好的，但是呢这个事情做得上帝不喜欢，那么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因为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而按照自己的意思。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大，就是说地位越高的人，那么他的影响力就越大。所以啊，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做头羊的，做领袖的，那么要特别谨慎自己的言语和行为，因为或许我们所不在意的一句话一个行为，可能就会导致一个人的得救或灭亡。那么弟兄姊妹，这一次的得胜米甸人，那么从此以后呢，米甸人再也没有兴起过。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第28节，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那么这是最后一个国中太平40年。那么从此以后呢，再也没有太平40年。由此可见，以色列人他们的灵性越来越下滑。那么在30节里面谈到了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那么弟兄姊妹，第9章的亚比米勒，第9章所记载的那种不幸的事件的发生，就是因为多妻制的原因。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又看到了多妻制所带来的一些痛苦。那么也谈到了基甸的妾住在示剑，我们知道示剑这座城呢，它被称为六座陶城之中的其中一座陶城，所以呢它属于是利未人的一座城。但是呢这个时候呢，里面住了很多很多人，就是住了很多不同的民族的人都在里面，那么也有很多迦南人呢也住在里面。因为这个时候啊，很可能以色列人他们已经不再缴纳十分之一了，因为他们连上帝都不敬畏了，还缴纳十分之一吗？甚至于摩西的孙子都在外面漂泊。就这个时候呢，示剑城已经成了一个非常混杂的一个城。那么基甸的妾就住在这个城市当中。那么弟兄姊妹，基甸的这个妾呢，很有可能他是一个迦南人。他给基甸生了一个儿子，那么基甸呢给他起名叫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的意思就是我父亲是王。那么这个名字呢就显明了一种野心。那么至于基甸为什么给他起这样的一个名字，我们不是太清楚他的动机是什么。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去敬拜巴利比利土。那么巴利比利土的意思就是立约的神。然后又紧接着谈到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因为他们敬拜巴利比利土， 所以他们就不再敬拜上帝，因为他们和巴利和外邦人和外邦神立约，因此呢，他们就不再和上帝立约。那么弟兄姊妹，因为他们不再纪念上帝，所以因此呢，他们也不纪念耶路巴利，就是不纪念基甸。人既然不敬拜上帝了，所以因此呢，也就不会爱人如己。因为一切的信仰，一切的爱，都是源自于对上帝的敬畏。他们连上帝都不纪念了，何况是基甸呢？所以他们没有照着基甸向他们所示的恩惠厚待他的家。弟兄姊妹，基甸拯救他们脱离米甸人的压迫，可是呢，他们却击杀了基甸70个儿子，其实是69个儿子。所以啊，我们就看到敬拜偶像的人，就是远离上帝的人，真可怕。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要忘记那有恩于我们的人，人不应该忘恩，更不应该忘记上帝的作为。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那曾经牧养过我们的人。保罗告诉我们，他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这个是帖前第五章第十二节。所以我们应当敬重那曾经牧养过我们的人，并且要厚待他的家。那么这个呢是第八章，我们再看第九章，亚比米勒。那么亚比米勒呢，他有两个身份，他是基甸的儿子，同时呢他也是迦南人的儿子。因为他的父亲是基甸，他的母亲是迦南人，那么也被称为示剑人，因为示剑城当中呢住了很多民族的人，有以色列人也有外邦人。那么基甸一死亡啊，那么这个亚比米勒呢，他就以示剑人的身份来让示剑人来支持他。所以示剑人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就是说他也是我们的示剑人。所以啊，亚比米勒他就以这样的一种身份呢，很好的俘获了示剑人的心。那么示剑人就从巴利比利特的庙中取了70舍客的银子给亚比米勒。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银子呢是从巴利比利土的庙中取出来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本来示剑这座城是利未人的城，那么也被称为逃城之一。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们已经忘记了耶和华，他们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所以他们不再缴纳十分之一，而利未人呢也不再教导他们律法。因为没有十分之一来供应利未人的需要，所以利未人就不能够再教导他们律法，所以反成为了侍奉敬拜巴利比利土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并且从里面取出了70舍客勒银子，那么用以击杀基甸的70个儿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70对70，击杀一个人的成本呢才一舍客勒银子而已，多么的廉价，并且是拯救过他们的基甸的儿子。所以啊，他们不厚待基甸的家也就算了，反而呢还杀害了基甸的70个儿子。所以示剑人就成了亚比米勒的帮凶，那么只剩下了基甸的小儿子约坦还活着。于是示剑人和米罗人应该离示剑不远，他们都一同聚集，那么他们就立了亚比米勒做他们的王。弟兄姊妹，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那么这个时候呢，亚比米勒却做他们的王。那么约坦呢，他就讲了一个种树立王的比喻。那么种树立王这个比喻呢，谈到了四种树， 那么前面的三种树都是愚人有价值的，分别是橄榄树、无花果树和葡萄树。所以这些有价值的树呢，他们都非常的谦卑，他们都不愿意飘摇在众树之上要做他们的王，他们以上帝给他们的本分为满足。但是最后的这个荆棘却怎么说啊？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荫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弟兄姊妹，这个荆棘它有荫下吗？荆棘有树荫吗？它连叶子都没有，哪来的树荫呢？所以这完全是一种无中生有的一个承诺。荆棘说，你们要投在我的荫下。那么用以比方，亚比米勒说，我要保护你们啊，我要做你们的王，我会给你们什么什么承诺。那么弟兄姊妹，这表示着亚比米勒给他们的承诺呢，完全好像荆棘的荫下一样，完全是无中生有。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罪恶，荆棘代表罪恶，荆棘给人的承诺是怎么样呢？完全是自欺欺人。魔鬼撒旦承诺这个夏娃说，你不一定死，就是说你不会死，然后呢你会如上帝一般。那么这个承诺可信吗？这不就是荆棘的荫下吗？同样的，罪恶呢也承诺呢给我们地位，给我们财富，给我们快乐，给我们平安，但其实他不能够给我们这些。那么魔鬼撒旦呢也对耶稣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罪恶，这个仇敌魔鬼，他能给我们带来什么？那么荆棘呢，不但不能够给人荫下，给人乘凉，反而呢它会发出火来焚烧这一个树林。我们知道荆棘是最容易燃烧的，那么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呢，荆棘很容易发生火灾，甚至会烧灭这一个树林或山上的很多的这个很好的树木，都会被它给烧灭。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火从哪来，从罪恶而来，因为荆棘代表罪恶，火从荆棘而来，从罪恶而来。所以毁灭从罪恶而来，它不但不能够给我们带来荫下，反而呢会发出炎热，会焚烧我们。所以啊，荆棘不但不能够像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那样给人带来实质性的幸福和帮助，反而呢他却非常的骄傲和自大，而且呢夸夸其谈。然后呢这个约谈他就谈到了一个咒诅的话，在第二十节，约谈说，不然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灭示剑人和米罗众人，又愿火从示剑人和米罗人中出来，烧灭亚比米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相咬相吞，互相的消灭，而最终双方都必灭亡。那么亚比米勒管理百姓三年，就是说他作王三年，那么应该呢主要是集中在示剑这一片地方。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示剑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弟兄姊妹，圣经为什么说是上帝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呢？这并不是说恶魔从上帝而来，而是说上帝允许它发生。这句话的意思呢，是告诉我们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无论是福气还是灾祸都来自于上帝。因为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就是说凡事都要经过上帝的允许它才会发生，所以就彰显出了上帝的主权。但我们却要知道，并不是上帝差遣恶魔来到亚比米勒中间，不是的，而是说上帝允许它发生。 那么也告诉我们，亚比米勒和示剑人的这个相争呢，是来自于恶魔，来自于邪灵的一种操控。那么这个结果呢，也是能够预想得到的，因为当人离开上帝之后，那么邪灵就会来操控他。因为我们要知道，人要么被圣灵所引导，要么就是被邪灵所影响。那么在25节里面告诉我们，示剑人在山顶上设埋伏，等候亚比米勒。但是在34节里面告诉我们，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众人夜间起来，分作四队埋伏等候示剑人。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25节是谈到示剑人埋伏等候亚比米勒，那么34节里面告诉我们是亚比米勒埋伏等候示剑人。所以啊，这个邪灵呢，就是他们相咬相吞。那么在27节里面谈到了他们在他们神的庙中吃喝，就是在巴利比利土的庙中吃喝，咒诅亚比米勒。弟兄姊妹，一开始呢，他们从这个庙里面拿银子给亚比米勒，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还是同样在这个庙里面呢咒诅亚比米勒。所以啊，这也形成了一个对比。那么28节里面告诉我们，以别的儿子加勒说，亚比米勒是谁？示剑是谁？使我们服侍他呢？他不是耶路巴利的儿子吗？他的帮手不是希布勒吗？你们可以服侍示剑的父亲哈莫的后裔，我们为何服侍亚比米勒呢？所以啊，这个时候呢，他们以亚比米勒的身份来弃绝亚比米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以亚比米勒是基甸的儿子的身份弃绝亚比米勒。但是一开始呢，他们却以基甸是示剑人的身份，他们说亚比米勒不是我们的弟兄吗？所以一开始他们以亚比米勒是他们的弟兄，是他们的示剑人的身份呢来接待亚比米勒。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却以亚比米勒的乃是基甸的儿子的身份呢而弃绝亚比米勒。所以啊，弟兄姊妹，这就是以诡诈彼此相待。那么在44节到45节里面谈到亚比米勒站在城门口，并且呢将城拆毁。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示剑城本来是利未人的城邑，是逃城之一。那么本来误杀人的，他们要来到城门口，他们要接受长老的审判，他们要请求上帝的恩典。但是这个时候呢，亚比米勒站在城门口。所以啊，本来是误杀人的站在城门口，他们要请求上帝的恩典。那么这个时候呢，亚比米勒站在城门口，并且杀了城中的人，并且将城拆毁。为什么要将城拆毁？乃是出于上帝。因为示剑城本来是利未人的城，本来是逃城之一，但这个时候呢，他们已经不再供养利未人，而且呢，逃城也失去了逃城的功用。那么还要他干什么呢？所以不如拆毁了吧。这说明了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废弃了上帝的恩典。所以示剑城被拆毁，就标志着上帝恩典的挪去，并且是他们亲自拆毁的，是他们自己亲手拆毁了这个城，就标志着他们自己废掉了上帝的恩典。那么弟兄姊妹，撒上盐是什么意思啊？撒上盐就标志着永远的拆毁，永远的荒废。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通过学习圣经，我们知道直到后来的耶罗波安，那么他才把示剑城呢给建造起来。 那么后来亚比米勒在攻打提贝斯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妇人呢，在楼上他就扔下了一块磨石，那么这个磨石啊，就正好砸中了亚比米勒的头，就打破了他的头骨。那么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呢，也是出于上帝的安排，这正是上帝审判亚比米勒击杀了基甸70个儿子的罪，所以上帝呢，就使他们以诡诈彼此相待，那么约坦的这个咒诅呢，就应验在他们的身上。那么亚比米勒呢，就吩咐拿他刀的少年人说，拔出你的刀来杀了我吧，免得人议论我说他为一个妇人所杀。于是少年人把他刺透，他就死了。因为在当时，死于妇人之手或者死于孩童之手呢，都是一个非常羞辱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亚比米勒做以色列的王3年，上帝也允许他发生。为什么？因为这个呢，正好和基甸不愿意做王形成一个鲜明对比。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一直要求要有人做王来治理我们，像外邦人一样。那么上帝呢，就让亚比米勒来做他们的王，让以色列百姓可以体验体验有人做他们的王是什么结局。那么他们不是要求要立王吗？那么就让亚比米勒来做他们的王，看一看应他们的要求会怎么样。结果恶魔的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那么他们呢，就以诡诈彼此相待。那么弟兄姊妹，亚比米勒他所追求的乃是自己的权力和荣耀，但结局却是他死的时候极其的没有尊荣，因为他死在了一个妇人手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审判在于上帝，那么伸冤也在于上帝。所以保罗呢，在罗马书第12章的第19节就告诉我们，他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那么弟兄姊妹，希望今天我们都能够学会信靠上帝。那么这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士师记的第8章到第9章，基甸的死亡和亚比米勒。那么明天呢，我们要阅读第10章到第12章的耶弗他。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也赐福给他的话。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单顾自己的事，我们也要顾他人的事。我们不能够只顾自己的利益，也要顾我们集体教会的利益。就说啊，当以法连人和基甸大大争吵的时候，那么基甸呢，显出了他的聪明和温柔。也求主能够赐给我们有这样的聪明和智慧的言语，因为主你告诉我们，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就求主你将你的聪明温柔和谦卑放在我们里面。就主啊，我们也看到基甸他在最后的时候，他做了以弗德，那么把自己和全家以及以色列百姓都陷在罪中。也求主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寻求主你的旨意，明白主你的旨意，不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也让我们时刻可以注意我们的言谈举止，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言语和行为会发出一定的影响力，让我们都能够发出活的香气，叫人活。救主啊，我们也从亚比米勒的身上获得教训，让我们都能够像橄榄树，像无花果树，像葡萄树一样，能够因你所给我们的恩赐而满足，并且用你所给我们的恩赐 能够造福于人们，而不要骄傲地飘摇在众树之上。救主啊，你也让我们知道，深渊在你，你必审判，你是公义的审判者，让我们今天能够把我们的一切事情都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只求主你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也赐给我们有一颗爱人如己的心，因为我们已经把一切事情都交在恩主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主的恩典，又求主赐福给我们每一位，也能够赐福主你的话，让我们每天可以从主你的话语当中获得信心、鼓励和帮助。主，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